贵州省毕节市毕节日报记者李云龙在担任记者期间，因报道处于社会边缘的农民和下岗职工的困境以及失学儿童的遭遇而出名。他还在互联网上撰写文章，对共产党的某些做法提出批评。去年九月，李云龙被贵州省国家安全厅逮捕。今年二月，贵州检察院正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了他。据为李云龙辩护的山东律师李建强认为，李云龙被捕的直接原因是他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四篇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中国大陆49年以前有一个女英雄叫刘胡兰，她评了刘胡兰的一篇文章，还有评论一个100岁的老太太加入共产党的一篇文章，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党委书记在党的会议上开会的时候，他母亲死掉了，然后他也不回家，仍然在那开会，这么一篇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在思想上加入美国籍，这么一共是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用了一些比较尖刻的语言批评执政党，批评共产党，他没有涉及国家政权啊，还有社会主义制度啊这一类的话题，只是批评共产党的一些传统做法吧。
李建强律师认为，贵州省当局指控李云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证据显然是不充分的。
他主要就是四篇文章，从这个文章的内容上看，李云龙构不成颠覆国家政、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文章的内容的指向只是批评共产党，他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这样的言论，也没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这样的言论，他只是批评了那个执政党。执政党它跟国家政权跟政府机关它就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这个是常识。所以我认为当局以这个他写的文章批判共产党的文章作为定他罪的依据是不成立的。
李云龙的妻子杨秀敏说，自从她丈夫去年9月9号被当局带走以来，当局都没有允许家人和她见面，杨秀敏坚信她丈夫是无辜的。
我认为我先生是一个很有责任心也很善良正直的人，他所做的事情没有对不起谁，也没有什么错。我这孩子再过4个月就要高考了，还有呢，他的父母现在年纪很大，身体又不好，希望他能够平安的早日回来。
贵州省自由撰稿人曾宁介绍，李云龙以贵州省古称夜郎国的谐音夜郎作为他的笔名，在网上发表了一些被当局视为比较敏感的文章。曾宁估计，贵州省刑事部门发现写这篇文章的人是毕节日报的记者李云龙之后将其逮捕。曾宁批评指出，自从中国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法取代了刑法中的反革命罪之后，贵州省国家安全厅一直存有破大案立大功的心态。
李云龙先生的话呢，他仅仅是一个记者，那么在他的这个工作范围内的话呢，关注了大量的失学儿童，面临这个辍学失学的家庭经济非常困苦的孩子。那么像这样的好人，仅仅因为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或者以网名发表了一些文章，就被以煽动颠覆国家安全罪给予逮捕起诉，甚至面临着重判。这种行为我觉得是非常的荒唐，非常的可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邪恶，是一种罪恶。
曾宁个人认为，有关当局之所以对李云龙下手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他是体制内的人，其二他还不被国际社会所广泛知道。曾宁说，这也是其他在网络上活跃的艺人是没有遭到李云龙同样绝迹的原因。
中国的这个特务机关往往就是说，你不国际社会所知，再加上你又是体制内的，他觉得你是体制内的，你和体制外的人是比较起来的话呢，他觉得你对现政权的威胁要大得多，也就是他认为体制内的人士出来公开的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比体制外的人士表达自己的不同的政治见解对现政权的威胁要大得多，这是其一。其二，你不为国际社会所知，不为外界所知，那么他要抓捕你的话，要审判你的话，他就会肆无忌惮。反之，如果你为国际社会所知，为国际媒体所知的话呢，他就多少会有一些顾忌。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星期五发表声明，谴责了中国政府迫害记者李云龙。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主管互联网自由方面的朱利安潘谴责了中国当局日益加紧对网络自由控制的做法。
At the moment, there are more than 50 cyber dissidents and bloggers jailed in China, as well as more than 30 journalists. The situation in China is not improving in terms of.
目前，中国有50名网络异议人士和博客，以及大约30名记者受到关押，和中国官员向外界所宣传的正好相反。中国言论自由的情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使用因特网而被监禁，近来就出现很多因为在网上发表几篇文章就被关押的案例。
李云龙的辩护律师李建强指出，中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任何被告人被检察院起诉后都有权委托律师担任他的辩护人。他说，中国正在走向法治化，他给异议人士提供辩护是法律允许的，也是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同意的，他没有因受理这个案子受到什么压力。李建强透露，贵州省检察院毕节地区把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后，估计3月初就会开庭审理此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